天主十诫第七诫勿偷盗。天主十诫第七诫不可偷盗，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就是不可以偷窃别人的东西，不可以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财物，不可以顺手牵羊。而古伦神父却有更深入的见解，他根据旧约 及一些圣经学者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背景，再看到此诫命演变成今日的规范意义为何。一般而言，谈到第七诫，确实是指不可以偷窃，但是古伦神父认为，具体禁止偷窃的法律规范应该是在第十诫，勿贪他人财物，并非第七诫。 那么第七诫到底在谈什么？他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人口买卖及人力的榨取。若雇主让他的员工负荷过重，而且还不断表示，如果他们不加班，不再多做一点，就会被解雇。第七诫就是要处理类似的情况。 因此，第七诫主要目的是维护受人支配者的尊严，人人应有机会做一份稳妥和正当的工作，不会受到不公义的歧视，且在自由创业和公平薪酬方面受到尊重。这条诫命同时也是提醒那些握有驾驭别人的权利且可能滥用这权利的人，要他们领悟， 人生来就拥有不可侵犯的尊严，我们绝不允许用压榨员工的手段践踏人的尊严。所以根据此见解，这条诫命包括了贩卖人口、人力榨取、工作超时、不合理薪资给付等问题，特别是针对那些拥有权力者而言。换句话说， 第七诫正是为了凸显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偷窃行为，因为有权力者用自己的优势霸道地压榨人的劳力，以获得利益，这样的行为失于偷窃无益。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更深的含义，就是人的权力欲望、贪婪与骄傲， 以及因此造成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的严重后果。旧约的背景，第七诫不可偷盗的起源出自《生命记》15章12至15节。你的弟兄，无论是希伯来男人或是希伯来女人，若卖身于你，只应服侍你6年，在第七年上，你应使他自由。 使他自由时不可让他空手离去，应由你羊群中、大禾场上、榨酒池内取一些厚厚的酬报他。照上主你的天主祝福你的分给他。应记得你在埃及地也曾做过奴隶，上主你的天主将你赎回，为此我今日特将这事吩咐你。 从这四小节的经文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劳动者有男有女，而且在适当年限下都该获得自由，没有男女不平等的差异。此外，尚有非常合乎天主慈爱的规定，就是给予受雇者丰厚的礼物，绝对不可让他们两手空空，甚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离去。 最后，天主命令以色列子民要将心比心，体会到自己也曾当过奴隶，知道奴隶的辛酸，因此要他们心胸宽阔地对待同样身份的人。圣经学者根据这些记载所做的推论及研究，看出当时买卖人口包括了人口贩运， 以及穷困的人将自己卖给债主当奴隶等情形。而在这样的买卖中，有许多交易不公的现象产生，例如期满后，雇主不愿让奴隶自由，或让他们空手离开，以至于生活陷入困境，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甚至有些努力，因为害怕将来生活没有保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雇主不合理的剥削及利用。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第七诫不可偷盗，最初是为保护以色列人免遭那些想要跟他们交易的人的剥削。换句话说，第七诫主要是用来对抗那些有权利靠别人获利致富的人。以今日世界的情况而言，即指那些生活富裕、有权有势的财团及掌权者。人口贩卖的不当性。慈爱的天主不希望任何人被他人当成奴隶般的贩卖及利用，毕竟人是天主的受造物中最尊贵的。人的人格及尊严必须受到尊重，人的尊严绝非财富及金钱可以衡量。当然，更严禁强权者仗着权势欺压弱势。人口贩卖并非现代的产物，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天主教会深深了解这类情况的严重性，尤其从近代几位教宗在国际移民日所发出的文告，更可以看到天主教会向来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不断发出呼吁。人口贩运不等于贩卖自己的劳力，这于合法、合理及合情的情况下，人为雇主工作而领受应得工资的行为是不同的。工作对人来说是一项权利与义务，借着工作，人与造物主合作。在勤奋和有效率的工作中，人实现铭刻于其本性的潜能，以造物主的恩赐及天赋的才能光荣造物主，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并为人群服务。此外，借着天主的恩宠，工作可成为圣化及与基督合作拯救别人的方法。而此处所指的是，有部分的人为了私益，漠视了人的尊严，将人的身体当作物品，尤其是当成满足性需求的工具，提供纵欲者满足其欲望。此外，还要特别强调一点，从事人口贩卖行为者最可怕、可恶之处，就是采取欺骗、强迫及利诱的手段，让弱势者的人性尊严被严重践踏，在精神及肉体上饱受剥削，而自己从中获取暴利。这种明灭人性、天理不容的可恶行径，实应被严正谴责与唾弃。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不可偷盗的诫命，背后也反映出一个失去信任的现象，就是涉及到诚信的问题。以犹太人中贝都因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来说，他们是游牧民族，帐篷是他们的住家，不会有像门一样可以上锁的安全设备。因此，诚实与信任就是非常重要的德行。唯有绝对尊重自己及他人的财产，并视之为神圣且不可侵犯，他们才能共同在沙漠的恶劣环境中生存。我们由此角度放眼今日世界，许多的制度及商品虽保证安全、健康、安心无虞等等，但背后其实反映另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我们社会的诚信早已崩溃。所以大家为了自保，不断借着许多新颖的设备、先进的科技以及各种最新研发的产品来自我安慰，目的是期望得到安全及有保障的生活。然而，问题的真正核心是，如果失去诚信，再尖端的科技也没用。在缺乏诚信的情况中，又延伸出另一个更可怕的危机，那就是当人与人之间失去诚信后，除了不再尊重他人的财物外，更可能不知不觉地将社会的混乱视为理所当然。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天主不会毁灭世界，是人类自己毁灭世界。 当人与人失去相互的诚信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猜疑。一旦有所猜疑，就会有愤怒、担心、不安全、恐惧、忧虑、戒心，最后不是走向冷漠，就是相互攻击。到了这个地步，正投魔鬼所好。这样的说法并非危言从听。期望借着天主十诫的第七诫与大家共同努力找回诚信，活出诚信的美善，让我们的社会、教会走向安定。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古伦神父提到，偷东西是犯罪，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也因此是破坏的行为。至于破坏什么，就是前面提到的人际、团体之间的信任关系。由此也让我们反省一个很重要的德行，就是知足。是否每个人都能意识到，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这是一个积极也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做法。因为它不只是消极地提示我们不偷拿别人的物品，或只是教导我们不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是积极地要我们懂得满足，尤其是珍惜自己现有的生活。古伦神父说，我所拥有已经足够，我对我所拥有的心怀感谢，满足于天主所赐给我的一切，不要总是觊觎别人所有的。因为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我也要让别人拥有他合法取得的东西。我满足于我所拥有的一切，那使我觉得轻松愉快。随着上述的提示，我们试着进入不知足者的心灵深处，我们会发现，贪婪不只透过钱财的层面呈现出来，更会表现在权力欲望上，而且贪婪的邪灵会使人失去信任。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是无法让人幸福的。贪婪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古伦神父在谈偷盗问题时，不仅注意外在的偷窃行为，也要我们更深入看待这个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如果一个团体中相互信任的关系瓦解了，取而代之一定是相互猜忌，就不可能有和谐共荣及友谊关系。为避免犯此诫命，培养知足的心是很重要的。不仅认为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了，更要培养一颗愿与需要的人分享的慷慨之心。诚如耶稣对富贵少年的建议，你还缺少一样，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根据不少灵修学家的经验，慷慨的心确实可以对抗贪婪与自私，亦有助于学习欣赏别人的美善与才能，以取代嫉妒与不满。今日许多犯罪现象离不开一个贪字，贩卖人口、贩毒、贩售劣质产品等等。这些犯罪行为的共同特征就是自己不受害，但借别人的消费，自己获取暴利，用伤害别人的方式获取利益，是可恶又可耻的行为。从中也看到违反诚信的问题。人与人共生，就是因为能相互信任而彼此依存。不幸的是，有人利用危害他人生命、尊严及健康的方式从中牟利，以满全自己的欲望，实属魔鬼行径。这种现象的产生绝对与贪婪脱离不了关系。这种现象的产生绝对与贪婪脱不了关系，也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消失殆尽。贪婪之恶，贪婪与身份、地位、贫穷、富裕并无绝对的关系。没有所谓的有钱有权的人一定很贪婪，穷人及下位者就不会贪婪。也许前者比较有贪婪的机会，而后者贪婪的机会较小些，但并不表示贫穷者不会贪婪，可能根本是没钱可贪。 贪婪不是人一时放纵或冲动的结果，它来自一种非常深层的思维，是源自精神上的恶。没有人会突然变得很贪婪，过几天就不贪婪了，因是慢慢养成及放纵的结果。贪婪的特点如下：一、贪婪使人盲目，样样盘算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完全看不到自己贪得无厌的嘴脸，但却会处处留意别人的贪婪表现，毫不留情地批评别人的贪婪。二、贪婪的人经常抱怨，因为觉得自己的需求不被满足，内心愤愤不平，以致常口出怨言。三、贪婪不会只贪金钱，凡与金钱相关，无论是直接或间接的，都会贪。只要对他有利，无论是名气、权势、成就，他都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现今也到处可见。四、贪婪的人自私又小气，心中只有自己，他纵使对你大方，也是因为对你有所求，希望从你身上得到各样益处，或者希望你成为他的伙伴，或者希望你成为他的同伴。贪婪的人也许会捐款做善事，但也是另有目的，希望能赚取更多的利益，这也是贪婪的本质，因为有了还想要拥有更多，最后昧着良心去骗或抢。五、贪婪的人不择手段，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至于是不是犯罪行为，为他来说不重要，因为已利欲熏心了。六、贪婪的人另一个特征就是说谎，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说谎是贪婪者的家常便饭，因为他们必须用谎言来说服自己，认为应该得到这些金钱、权势及名望，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泯灭良心，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自己的贪婪合理化。七、贪婪的人经常郁郁寡欢，正如耶稣所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必在哪里，马窦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因为贪婪的人整天忙碌，就是为了金钱与权势的满足，然而金钱与权势的欲望是个无底洞，所以贪婪的人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抵抗贪婪，在论述如何抵抗贪婪之时，先声明绝对不是在提倡禁欲主义，或鼓励大家杜绝所有的娱乐和消费行为。毕竟合理与合乎身心灵健康的生活、休闲、聚餐、运动、娱乐活动等，都是必要有意义的。再说，快乐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也符合天主创造的本意。贪婪的可怕之处不是以欲望满足为终结，若如此简单，问题也许就好解决了。贪婪是永无止境的，正因如此，所以贪婪的人永远不满足，反之会不择手段取其所好，也因为不择手段，终至昧着良心做出伤天害理的行为也毫不在乎。我们从生活经验可观察出，贪婪的人处于一种自私、小气、又不满足的状态中。因此，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学习培养宽阔的心，从中体会知足之道，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进而在生活中活出慷慨大方、宽宏大度的德行。抵抗贪婪的不二法门就是祈祷，真诚的祈祷能带给我们与魔鬼作战的力量及充实战备的武器。祈祷是对抗一切贪婪的动力与泉源。小结：关于禁止偷盗的诫命，如上所述，除了消极地警惕我们不要强取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外，更重要的是学习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并活出慷慨大度的德行。天主的子女应深切理解，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天主的赐予，所以应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并尊重他人所拥有的一切。以目前各种犯罪现象来看，这条诫命确实非常重要。教宗方济各多次提到教会俗化的现象日益严重，教会组织、神职人员应带头以祈祷对抗贪婪，避免教会俗化，而向圣化之道迈进。